欢迎您回到今晚的 VOA 卫视六四纪念的特别报道。美国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呢，他最近发表了《广场人民》这样的系列文章。他说，从突尼斯到开罗，从伊斯坦布尔到基辅，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在诞生，他们就是所谓的广场人。他们在广场上聚集，他们挑战权威，寻求改革甚至革命。而25年前的六四学运更是走出全球最早的一批广场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六四参与者，也是全美学自联的前主席易丹轩先生来到节目现场，我们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欢迎您，易先生。
谢谢。
谢谢您。我们知道当年您参与了六四的学运，所以可以说记忆非常的深刻。我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讲，大家都还记得自己当天在做些什么，听到什么样的报道。先跟我们谈谈六四学运对于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在世界各地的广场抗议事件，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意义呢？
我觉得六四的意义对于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广场人群众的运动最大的意义是，就是说像坦克人的象征一样，它是对所有的这个争取自由和民主人们的一个非起了一个非常的鼓舞的作用。后来随之就是说中共政权的开枪镇压的那个残酷的画面、血腥的画面，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也是对后来东欧的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骨牌效应倒塌，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当政者在东欧这些国家，后来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在阿拉伯的一些埃及啊这些地方，军队最后就是说造成了他们不敢开枪，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这个后果，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人们受到鼓舞，另外一个呢就警示了当政者，然后也同时对于这些一般的人，包括其他国家的这种军人来讲，也是一个教育，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教育。
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25年来，确实在全球有非常多的抗议事件。那么，当然大家也很想知道，到底这些在世界各地的抗议示威，他们的诉求和结局又是什么？到最后，这个国家的领袖和当地的民众关系又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我们继续讨论前，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这篇背景报道。
2014年3月18号晚，400多名学生突破警方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抗议国民党草率完成服贸协议的审查。警方多次尝试清场未果，双方发生冲突，并有数人受伤。30日，数十万以黑山为标志的抗议者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静坐游行。4月6号，立法院长王金平赶赴议场探视学生，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召集两岸服贸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抗议者于10日晚间退出议场。2013年11月21号，乌克兰亲欧洲派在基辅展开反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欧盟签署协议，亚努科维奇下台以及提前举行选举。11月29号，大约有8000人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集会支持欧盟，但同时在欧洲广场上有上万人集会支持亚努科维奇和地区党。2014年2月22号，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示威过程中已经造成了上100人死亡，近2000多人受伤。2014年3月16号，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克里米亚正式宣布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斯。但到目前为止，克里米亚半岛并未被国际广泛认可为俄罗斯的领土。2013年5月28号，大约50名环保人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搭建帐篷营地，抗议政府将塔克西姆盖奇公园征收改造为购物中心。警方焚烧帐篷，逮捕抗议者，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更蔓延到土耳其上100个城市。数百万名民众上街游行，并且在4号、5号2天举行全国大罢工。6月19号，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宣布暂停盖奇公园的重建计划。在警方与民众冲突中，有11人死亡，超过8000人受伤。2011年1月25号，超过15000名抗议者占领了埃及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向政府表达不满，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各地爆发一系列游行集会，有超过100万人参与，至少有105名示威者死亡，数千名示威者受伤。2月11号，穆巴拉克卸任，并且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2012年6月2号，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6月17号，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成为埃及史上首位民选总统。2013年7月3号， 在大规模的反对派抗议活动之后，埃及国防部长西西将军领导政变，罢黜了总统穆尔西。尽管军方使用实弹镇压示威活动，反对军事统治的大规模群众示威仍在继续。1989年4月16号，在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自由派人士胡耀邦猝逝之后，许多北京学生和民众便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发起游行集会，针对政府提出反腐败、新闻自由等多项改革要求。运动波及400多个城市，数百万民众参与。中国政府一度以和解的态度与示威群众展开谈判，但对此中国领导高层意见上存在分歧。最终强硬派决定实施戒严，并于6月3号晚间派遣军队前往广场进行镇压。在许多民众死伤以及流亡，还有部分军人伤亡后，示威活动宣告结束。
好，那么易先生，我们刚刚看到了5场的广场抗议，有2场最终导致领导人的下台。我们看到25年来，中共当局还在努力的要试图抹去六四的记忆，到底25年后六四对于中共的政权它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和威胁呢？
我想六四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说从今年你看，这个中国政府在六四之前大肆的逮捕这些异议人士，或者是甚至以前被我们认为是这个非常温和的，像新公民运动的这个许志勇，像蒲志强维权律师，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人，亚洲周刊啊。种种，就是说他还是非常的惧怕，包括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刚才我们前面的新闻报道看到，天安门广场也是除了警察空无一人，说明就是说这个事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就是包括当政者中共当局，包括普通的民众，包括这个国际社会。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有市民接受采访的时候，觉得哦，这个是由历史历史来评价。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气氛下接受采访的民众，他说出的话到底是有多大程度代表他的心声，我不知道，当然我也不敢去猜测。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这个良知就像一个微弱的亮光，在他的心中，这个亮光在什么时候，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都会发出光亮。有时候就像六四的时候，像我们刚才在埃及或者土耳其在其他的这个广场上看到的一样，它会有一天会突然的爆发，或者放出强烈的这个光芒。强权来讲，它可能最怕的就是这种，因为强权对人民的这个它的这个之所以能够恐吓的话，是因为它的恐吓有这个效力，所以对它这个民众有权利。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位置可能就会互换。当人们就是说不再惧怕这个强权，不再惧怕这个良知一旦被激发，我们说的这个心中的光芒被激发的时候，那人们不再恐惧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权力者，拥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他的位置可能就会互换。
您提到这个良心良知的被激发，那么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广场人的提出者弗里德曼教授，他也提到了社交平台因特网的盛行同样也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那我们在稍早也采访了哈佛大学的一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位讲师芭芭拉·凯勒曼，我们先来听听凯勒曼教授是怎么说的。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ulture has changed in ways.
在世界每个角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使人们远不如从前尊重掌权者。因此，第一点是文化上的变化，当然，第二是科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社交媒体。这同样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让掌权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竞争环境更趋向公平。科技从某种程度上永久性地改变了那些看似大权在握的人和那些看似无能为力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易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凯勒曼教授的说法，您的看法呢？
我认同他的讲法，但是我要另外要加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民主的变革是一个非常一个全面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不单单是包含政治体制、这个经济和社会，还有文化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刚才你讲的六四这个已经25周年，我们这里今年25周年，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六四的时候25周年前，这个学生和市民提出来这些诉求。要求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和民主没有得到实现，那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的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反思。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对这些价值的认同，对权这个权力意识的觉醒，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中国，在长期被专制统治这样的社会，这个人们的思维、人们的这个价值观念，都可能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专制型的这个人格啊，这个来概括。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就是说让，就是说通过慢慢的这种信息的传递，然后通过这个像你讲的，这社交媒体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它在传播的速度、传播的范围，然后传播的这个广度上面，
确实
可以让人们接受更多这样的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是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对于中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么多的人，可能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这种价值，因为这个我相信，就是要求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或者尊严，这是普世的，这是普世性的。那这种正是我们基于对人性基本人性的，
就像刚凯勒曼教授
追求，
对他也说，变革是需要时间的。
对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非常感谢易丹轩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